習受刺激要見普京，專家話中共係末路狂奔。加密貨幣牛市重來，機構投資者重返比特幣。中共開放未婚生育，專家話病急亂投醫。馬斯克將見推特萬能之父，包括加密貨幣。徹底封禁美停止頒發出口華為許可證。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看财经热点，我是叶晚峰。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1号星期三，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俄国媒体1月30号引述俄罗斯外交部的消息证实，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将会在今年春季出访莫斯科，并强调这个将成为俄中两国关系中的重头大事。有分析认为，习近平是受到麦卡锡访台的刺激，所以要去见普京。亦有专家认为，中共现在无路可走，外交政策非常错乱，最近的种种外交表现就是末路狂奔。根据俄国官媒塔斯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去年12月和习近平进行视讯会议时，就邀请习近平今年到莫斯科进行国事访问。而俄外交部亦发表声明表示，中俄将在新的一年携手进一步加强两国政府双边关系。中共元首的访问将成中俄两国重头戏，深化双边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南华早报则给出普习会具体的时间，习近平将会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周年，亦就是2月24号前后访问俄罗斯。报道称，此行将被视为北京公开展现中俄团结。而对俄国外交部的声明，中共外交部仲未有作出任何回应。路透社的报道说，中共官方至今没有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进行谴责，而俄罗斯面对国际制裁，亦将注意力转向实现和中国的贸易额达到2000亿美元的目标。之前俄罗斯媒体报道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将于2月20号访问莫斯科，并同俄方拟定访问议程。俄国媒体称，王毅将讨论习近平访问莫斯科的相关准备工作。习近平将要去俄罗斯访问的消息引发推特网友热议，很多人表示普京现在是想拉一个人来占背分担罪过。资深评论员张天亮在他的 YouTube 频道中评论说，习近平去的可能性非常大，因为两国元首见面之前有高级官员当前锋，这个是外交惯例。王毅下个月会先去莫斯科，很可能就是为习近平当前锋的。他说还有一个原因，美国新任议长麦卡锡要去台湾的消息令到习近平受到刺激，习近平这一次去俄罗斯也有些示威的意思。但是这样一来，习近平亦就是将他之前想要发展经济的战略部署打乱了。之前习近平和新任的外交部长秦刚的讲话都放远身段，习近平亦派留学在达沃斯喊话，宣称中共一定会坚持改革开放。如果这次习近平去俄罗斯，他之前的一切努力就白费了，只能够令到欧美更加不信任。后果就是欧美将和中共进一步脱欧，还会更加加强和台湾的伙伴关系。张天亮认为习近平的外交政策混乱，不可控亦不可预测。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亦持有同样的看法。他1月31号对大纪元表示，如果习近平和普京再会面，等于中共外交政策非常错乱。他说，我认为就是一种错乱无章、没头绪的状态。一方面说是要和美国改善关系，美中关系要回归正轨，另一方面又被查出国有企业偷偷去支援俄罗斯，然后他现在又要和普京见面，这个是互相矛盾的，既不会增加国际对他的信任感，亦不足以去掩饰去国内的危机，根本就是一个无路可走的末路狂奔的现象。我认为习近平现在是要寻求一种外部资源来掩饰内部层出不穷的危机。今年比特币交易价格大涨， 吸引了大量机构投资者再次涉足加密货币领域。1月29号全球市值排名最高的比特币持续走高，最高突破23,000美元关口。从年初至今，比特币从16,000美元飙升至23,000美元，整体涨幅接近四成。根据欧洲加密货币投资公司 CoinShares 的数据，受投资者青睐的数字产品上星期流入的金额超过1亿2千万美元，创下去年7月以来的最大的单周增幅。其中比特币最受欢迎基金投资的金额占了近 99%。 目前加密基金管理的总资产已增加到280亿美元，比2022年11月的低点上升了 43%。当时正值全球第二大加密货币交易市场 FTX 集团破产，为整个行业造成了冲击。这次市场反弹以及可能改善的宏观前景给了投资者信心，他们认为加密货币漫长的冬天可能会很快就过去，而牛市即将到来。富达数字资产公司 Fidelity Digital Assets 的分析师说，如果通货膨胀的高峰确实已经过去，那意味着美联储加息周期接近尾声，长期利率可能会走低。这个亦预示比特币等资产将会面临积极的宏观前景。加密货币交易平台的分析师则认为，有迹象表明距离熊市结束已经不远，短期投资者出售比特币获利，而长期持有者仍坚定持有，并没有出现太大的抛售压力。以下的新闻是由本台记者黄晓采访报道。中国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近日推出四川省生育登记服务管理办法，取消生育登记对象是否结婚的条件和生育数量的限制。该措施将会从2月15号起实施，消息引发社会各界热议，网友纷纷发帖表示小三有市场啦，全乱啦。还有些话这个是因为中共面临人抗资源危机，担心韭菜接不上啦，于是催生婴儿啦。四川官方就说这个不是鼓励未婚先孕，而是保证未婚先孕人群的权益。中国国家统计局1月17号公布中国人口2022年底14亿1200万人，减少了大约85万，这个是60年来官方首次承认出现人口下降。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中国人口问题专家易富贤认为，中国人口早已经出现负增长，现在实际人口不到12亿8千万，中国人口的持续减少必然导致经济疲弱，制造业和养老危机不可避免。原北京律师赖建平31号对希望之声说，他现在是病急乱投医，只要能生的就生，不理你用什么手段，为了达到目的，抛开所谓的政策伦理道德，所有的条条框框都不理都不顾了。原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元华认为，中共朝令夕改的面目完全暴露无遗，之前杀人的所谓计划生育，到现在的随便生，一切都是为了政治需要，而不是从珍惜生命这个角度去考量政策。前后贯穿地看，就能够看出他制度的恶、出发点的恶和过程的恶。李元华表示，其实这个政策并不能够改变中国人口下降问题。他跟希望之声说，因为农村要生婴儿的，铁链女都生了很多个仔女，你登记不登记都是无所谓的。很多人不生仔女是因为他现在负担不起，他自己都供养不起自己，他更不想供养下一代了，所以这些事情在他原来的政策管束下没起作用，就是说他现在开放依然是没什么效果的。赖建平对希望之声说，这些微调会有一些起到鼓励促进的作用，但是他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因为人的基本生存环境、生存条件、个人的生育价值理念，这个才是起绝对作用。赖建平认为，现在很多年轻人从结婚、买楼到生子女全面躺平，什么都不做是有社会原因的，因为共产党的政策导致社会在各个方面的分化、机会不均等和分配不公，有特权的一路绿灯， 没有特权的人在社会低层艰难求生，所以他们被迫躺平。中国的贫富差异相当大，很多中国人在医疗、教育、养老方面都没有任何保障，而西方社会比如加拿大，很多社会福利是任何人都可以享受的。据《金融时报》1月30号的消息，推特公司目前正在建立一个新的支付系统，使用传统的法定货币到加密币，变成一个万能的应用程式。目前推特允许用户为部分服务付费，比如在账户上添加蓝色勾号的付费订阅。不过一位匿名知情人士透露，该公司的总裁马斯克表示，希望新系统能够首先支持法定货币，提供点对点的交易、储蓄账户和借记卡 debit card 的等金融服务，但之后亦可以涵盖加密货币。消息出来后，重新燃点了加密币爱好者的热情，盼望推特能为数字资产提供更多用途，尤其是狗狗币 Dogecoin。因为马斯克是狗狗币的长期支持者，消息一出，狗狗币在过去24小时内上涨幅度超过 10%，星期二的价格一度超过 0.096 美元。自去年11月接管推特以来，马斯克一直在探索将该社交平台货币化，并重新设计支付系统。推特还申请了支付业务，计划在全美及多个国家进行货币服务。据报道，推特正在开发一项硬币 Coins 的功能，允许用户使用法定货币购买虚拟的硬币，来支持平台上的创作者。不过在现阶段，暂时还未有涉及加密货币的支付。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政府已停止向美国公司颁发出口给华为的许可证，指他朝着全面禁止向华为出售美国技术的方向迈进。几位熟悉政府内部讨论的人士向《金融时报》透露，美国商务部已通知一些公司将不再授予向华为出口美国技术的许可，此举标志着美国政府压制中国科技公司的最新举措。美国国家安全官员认为，华为等科技企业在帮助中共从事间谍活动。智库 CNAS 的技术专家马丁拉瑟 Martin Russell 表示，最新行动是真正意义重大的举措。过去几年，华为涉足新领域，例如开发海底电缆和云计算，引发新的国家安全担忧。多年来，华为一直面临美国对 5G 和其他技术项目的出口限制，但美国商务部官员亦授予一些美国公司向华为出售某些商品和技术的许可证。一位知情人士对路透社表示，美国官员正在制定一项新的正式政策，拒绝向华为运送物品，其中包括 5G 级别以下的物品，包括 4G 物品、 Wi-Fi 6 and Wi-Fi 7 产品、人工智能以及高性能计算和云项目等商品和技术。以上是今日带给大家的新闻内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住点赞、留言和订阅，更欢迎你转发，这样也是对我们极大的支持。再见。Thank you.